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那么今天我们还一同来阅读圣经。那么今天我们该阅读约书亚记的第六章到第八章。我们给这三章起一个主题，就是攻取耶利哥和爱。昨天我们读到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阅读他们要攻打耶利哥以及攻打爱城。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感谢主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救主啊，今天早晨的光阴，我们又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学习主的话，愿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我们将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五章的结尾，是一位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向约书亚显现。那么紧接着第六章就告诉我们，第六章第一节说，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上帝使耶利哥非常害怕，所以他们就把城门关得非常的严谨，并且已经禁止人民出入。那么那一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手里面呢刀是拔出来的。所以这里面谈到了耶利哥的城门是紧闭的，就说明呢他们的恩典门也是关闭的。所以他们的恩典时期已经结束，他们的宽容时期呢已经到了尽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整个耶利哥的城呢都是紧紧的关闭，但唯独拉合的窗户是开着的。因为有红绳系在拉合的窗户上作为记号，所以只有拉合一家他们才能蒙上帝的拯救。那么也是因为拉合接待了这两个探子。那么约书亚记的第六章里面是谈到了耶利哥城的陷落，希望从耶利哥的陷落当中能给我们今天带来一些属灵的教训和帮助。在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晓谕约书亚。那么弟兄姊妹，根据上下文的文体的一种记载，就是第五章和第六章连在一起的，因此我们知道耶和华晓谕约书亚。那么这一位耶和华其实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晓谕约书亚。他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所以上帝呢已经把耶利哥完全的交在约书亚手中。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在原文当中它是已经完成式，就是说上帝讲这句话的时候就好像是已经完成了一样，就好像是已经打了胜仗一样。所以是上帝把胜利交在了约书亚手中，这一份的胜利完全是在乎上帝。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靠着耶稣基督得胜，靠着耶稣的十字架夸胜，因为耶稣他也已经得胜仇敌魔鬼。所以今天呢，我们因着信心可以去支取耶稣的胜利。所以今天我们因信可以藏在耶稣里面，那么耶稣的得胜就好像是我们的得胜一样。那么这一个就是因信称义。所以啊，上帝已经把耶利哥的一切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了约书亚手中，那么他们一定能够得胜。那么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每天绕城一次，每天绕城一次，在第七天要绕城七次，并且第七天 祭司要大声吹角，百姓呢要大声呐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三个词，一个是绕城，一个是吹角，一个是呐喊，就是呼喊。所以啊，这三个词汇都显明了他们的得胜，耶利哥城已经是他们的囊中之物。就好像他们在还没有攻打之前，他们已经得胜了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他们绕城的这个队伍是如何排列的呢？圣经里面在第八节告诉我们，有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他们要吹角。那么带兵器的要走在祭司的前面，那么没有带兵器的，就是其他的后面的军队呢，他们要走在约柜的后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祭司和约柜呢在正中间，前面呢是拿兵器的勇士，那么后面呢是没有拿兵器的百姓。所以这个呀和民数记第十章里面所记载的他们拔营出发的队伍是一样的，都是约柜呢在正中间。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上帝乃是他们的中心。并且这个羊角，羊角就代表着耶稣基督他的得胜。因为我们知道羊是代表耶稣，而羊角代表力量，所以吹响羊角，吹响这一个号筒，那么就代表着耶稣他的得胜。所以弟兄姊妹，祭司一面走一面吹，每天绕城一次，那么绕完城之后呢，他们就各回各家，他们也不说话，他们也不呐喊。所以啊，这个时候呢，耶利哥的居民呢，他们都不明白以色列人在做什么，以色列人在游行示众吗？难道他们这样游街就能够攻取我们的城墙吗？就能够攻倒我们的城墙吗？就能够打败我们吗？所以啊，他们不明白以色列人在做什么。虽然他们不明白，但是呢，他们心中却有一种莫名的不安的感觉。那么弟兄姊妹，其实约书亚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么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也都不明白为什么不去直接攻打耶利哥城，反而要绕城呢？但是他们虽然不明白，那么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如何吩咐，他们就如何去行。所以这个呢，就是凭着信心去行，即便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行，那么既然上帝如此吩咐了，那么就这样去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他们是因着信心绕城啊，这样去行。约书亚记我们不要合起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十到三十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三十一节，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所以呢，他们是因着信心而绕城的。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要绕城，但是呢，他们还是听从上帝的命令啊，绕城七天。在第十节里面告诉我们，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所以啊，每天绕城的时候，他们都要静默无声，等到吩咐他们呼喊的时候，他们才可以呼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需要完全的顺服，因为上帝是一位有规矩有次序的上帝，上帝喜爱安静，不喜爱混乱，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这一个是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四章三十三节和四十节。所以弟兄姊妹，该呼喊的时候就呼喊， 那么该静默的时候就要静默，并且不要着急，要学会忍耐等候。他们要连续绕城六天，第七天才可以呐喊。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在信的人必不着急，信靠上帝的人不着急，反而呢要学会等候上帝的带领。那么这里面谈到了七，我们知道七是一个完全数，这代表着上帝为他们做的工作是完全的，也代表他们完全的顺从，完全的得胜。那么另外这一个，他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绕城的呢？他们是从哪一天开始绕城的？那么圣经并没有记载，所以因此呢，我们也不太清楚。我们只知道是约书亚看到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第二天开始绕城的，因为约书亚是在晚上看到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然后元帅就吩咐约书亚，然后在第二天约书亚就吩咐以色列开始绕城。那么约书亚是在什么时候看到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呢？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在正月十四的晚上守逾越节，那么正月十五呢吃当地的出产，那么正月十六玛拿就停止了。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因为圣经也没有记载约书亚是在什么时候看到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在正月十四的晚上逾越节，还是正月十五的晚上，还是正月十六的晚上，我们不知道。但是既然是七天绕城七天，那么肯定有一天是安息日。那么到底是第七天是安息日，还是其中的某一天是安息日，这一个呢我们无从考证，我们找不到任何的资料和证据。但是呢其中有一天肯定是安息日。那么安息日不是什么工都不可做吗？但既然是上帝的吩咐，那么即便是安息日，他们依然能够绕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第十五节说，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所以啊，一大早他们就起来绕城七次，因为这一天呢他们要绕城七次，所以他们要花费更大的精力，更多的时间。那么耶利哥的人他们也看到今天的不一样，他们看到这一天为什么他们要绕城七次呢？为什么这一天好像跟其他六天不一样呢？所以呀，耶利哥的居民他们虽然不明白，可是呢却有一种不祥的感觉笼罩在他们的心头，就好像大祸临头一般的感觉。所以呀，当第七次绕城完毕之后，那么约书亚就吩咐祭司吹角，角声拖长，那么也吩咐百姓呼喊罢，因为耶和华已经把那城交给你们了。所以这一个时候呢，地就震动，那么耶利哥的城墙的根基都摇动了，耶利哥的城墙轰然倒塌。所以这些非常坚固高的顶天的城邑就轰然倒塌，所以耶利哥的居民他们的勇士啊心都消化了，所以以色列就攻取了耶利哥，并且没有一个人伤亡。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二十一节，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唯独喇合一家得蒙拯救。那么之所以把喇合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那么应该是给他们先行洁净的礼节。后来我们知道喇合嫁给了犹大支派的撒门，那么从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大卫呢是耶稣的祖先。所以这一位妓女喇合因着信心，她能够成为耶稣的祖先，能够列在耶稣家谱当中的一份子。 在25节里面告诉我们，约书亚却把妓女喇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弟兄姊妹，我们请注意这里面的用词，他说都救活了，什么意思呢？本来是喇合要和耶利哥的人一同灭绝，但是呢，却因为他接待探子，因着信心接待探子，所以因此呢，约书亚将他和他的一家人都救活了。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本来是当毁灭的，我们因着罪恶也是必死的，但是因着耶稣，我们的约书亚，那么他把我们救活了。约书亚记我们不要合起来，我们看以弗所第二章第一节，我们先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我们再读第五节，二章第五节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前在过犯中死了，但如今呢，却因着耶稣而能够从死里复活。我们再回到约书亚记第六章的26节，这里面呢，谈到了约书亚发出了一个咒诅性的预言。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那么这一个咒诅性的预言在500年之后应验了。我们可以看圣经在列王记上第16章的34节，在列王记上第16章第34节，圣经告诉我们，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伊希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亚哈王执政的时候，当时的国家是多么的败坏，灵性是多么的黑暗，竟然公然挑衅约书亚的这个咒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耶利哥城的毁灭完全是上帝的大能，是上帝的作为，是上帝呢将耶利哥交在了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百姓是支取上帝的胜利。所以啊，因着耶利哥的倾覆和毁灭，那么就是迦南人闻风丧胆，因为他们知道是他们的上帝耶和华上帝为他们征战。他们也听说以色列百姓每天绕城，绕城7天，他们也听说上帝使耶利哥的城墙倒塌。所以啊，这等等一连串的事件，就是他们的心更加的消化。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七章，第七章里面谈到以色列百姓攻取爱城，但是呢却失败了，被爱城的人给杀败了。那么里面谈到了亚干的犯罪，在第七章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迪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弟兄姊妹，我们请注意，这里面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圣经没有说是亚干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而是说以色列人。那么是亚干犯的罪，为什么要说是以色列人呢？并且亚干一个人犯罪，为什么要影响整个以色列呢？因为他们乃是一个整体。弟兄姊妹，因为他们乃是一个整体，所以一个人犯罪，那么就影响全局。 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新约时代，我们也是一个整体，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一个身体。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五节，保罗就告诉我们，保罗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这是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五节。我们这许多人啊，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一个身体，互相联络做肢体，所以因此呢，我们乃是一体。那么另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六节，保罗也告诉我们，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所以啊，倘若今天我们的教会有一个人犯罪，那么也会给撒旦突破口，来攻击我们的教会。所以上帝就吩咐，把亚干从他们中间除灭。那么同样的，保罗也告诉我们，保罗说，把这样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二节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二节以及第十三节，保罗告诉我们，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所以要除去教会的罪恶，那么上帝呢才会与教会同在。我们再回到约书亚记的第七章，第七章的第三节告诉我们，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个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所以啊，他们怎么说？他们说只要两三千个人就能够去攻取爱城。那么爱城有多少人呢？有一万两千人，就是连男带女一共有一万两千人。所以爱城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城，所以因此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才说，我们只要两三千个人上去就能够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人都去。那么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会讲这样的话？乃是因为自信，乃是因为自大，因为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攻取耶利哥，所以呢，他们就膨胀了，他们就自信，他们就自高自大。所以这一个时候呢，他们就凭着血气而没有求问上帝的旨意，甚至于连约书亚都没有祷告。他们说只要两三千个人就可以了，不必劳烦众人都去，他们就轻看仇敌。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就在爱城人面前逃跑，被击杀了三十六个人。弟兄姊妹，被杀的人多吗？不多，只有三十六个人，很少。但是意义却不一样，因为这表示着上帝不与他们同在，这也表示着他们完全失败，并且也表示着他们很有可能被整个的迦南人所围攻，因为他们已经断绝了他们的退路，约旦河的水已经回笼，而且还在涨过两岸，他们没有退路。那么这一个时候呢，迦南人看他们连一个小小的爱城都攻不下，所以迦南人会认为他们的上帝离开他们了，他们是没有能力的，就很有可能会来围攻他们。所以以色列百姓非常的害怕。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那么约书亚就向上帝祷告，那么上帝怎么说呢？上帝说了两个起来。第十节里面告诉我们，上帝对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 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为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第十三节又说，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一连两次说起来，你为何俯伏在地呢？你要起来。上帝告诉了约书亚原因，也告诉约书亚该怎么来解决问题。因为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谈到好几个方面，取了当灭的物，就是当归给上帝的物，因为金银和铜铁都要归给上帝，分别为圣。当灭的物在原文翻译过来就是归给上帝的物。因此他们又偷窃，就是偷窃上帝的物，又行诡诈，就是把这一个不当拿的物放到他们家里面，并且还不承认。那么这一个就是诡诈，并且呢又把当灭的物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就是隐藏起来，占为己有。并且上帝说，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会与罪人同在吗？他不会与罪人同在。上帝与悔改的人同在，他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在。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上帝绝不会称一个罪人为义。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上帝绝不会称一个罪人为义，因为这乃是违背他的公义。上帝只会称悔改的人为义。所以上帝吩咐约书亚说，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所以什么是自洁？自洁就是从你们中间除掉罪恶。所以啊，上帝告诉约书亚该怎么来自洁，告诉他方法。首先按着支派前来，就是要自签抽签，看是哪一个支派的人犯了罪。那么支派选出来之后，那么就要按照宗室来选择。宗室选出来之后呢，要按照家室来选择。那么家室选出来之后，那么就要把人丁一个一个的来选择。所以后来呀，他们就选出了亚干。那么弟兄姊妹，亚干的认罪是发自内心吗？亚干是真诚的认罪悔改吗？如果亚干有意要悔改，那么他早就应该认罪。当约书亚宣布你们中间有人拿了当灭的物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他就应该站起来认罪，才显出他是真的悔改。但那一个时候他并没有认罪，那么选支派的时候他也没有认罪，选宗族的时候他也没有认罪，选家室的时候他也没认罪，直到选出了他的身上。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他看藏不住了，没有办法再隐藏了，那么不认罪也不行了，所以这一个时候呢，他才承认自己的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他之前有那么多机会都可以认罪悔改，但他就是不认罪。但这个时候呢，藏不住了，他才认罪。所以很显然，他并没有真心的悔改，他只是看到了这一个刑罚，惧怕这一个结果，他才不得不认罪，不得不承认他的错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思考，倘若这个抽签呢还没有抽出亚干来，那么亚干是绝不会 认罪的。所以很多人的认罪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悔改，而是因为藏不住了，而是因为惧怕结果和刑罚而不得不认罪。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应该在现在就认罪，我们应该在一开始就认罪悔改，放弃罪恶，不要等到以后认罪没用的时候你再认罪，那么就毫无价值。当你到以后，你发现你摆脱不了你的罪了，你发现你完全被罪恶控制了，那么那一个时候呢，一切都完了。或者到将来恩典门关闭之后你再认罪，还有什么意义呢？当你站立在审判台前，你的所作所为都被记录册显明的时候，都被昭告于天下的时候，那么你再认罪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亚干就是这样。我们看21节说，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我们知道示拿就是巴比伦，这件衣服非常的精巧，非常的华美，200舍克勒银子呢，大概是重达 2.28 公斤，也就是大概4斤6两这个样子。那么200舍克勒银子相当于当时一个故宫的工价，有17年的工价，所以可见呢价值不菲。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那么50舍克勒呢就是大概0.57公斤，0.57公斤就大概呢是1斤多一点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亚干因为贪爱这些物件，那么这一个呢就是眼目的情欲。首先是他说我看见了，那么看见之后呢他就贪爱，贪爱之后呢就拿去，那么拿去之后呢就藏起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犯罪的过程和我们是不是很像？首先是看见，然后呢就贪爱，然后呢便拿去了，然后是藏起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叫做眼目的情欲。我们人的三大试探之一，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我们都要靠着我们上帝的恩典要得胜我们的罪恶。所以后来呢他们就把亚干还有亚干的儿女都用石头给打死了，并且把一些财物呢都焚烧了，所以他们给那地方起名叫亚哥，就是连累的意思。那么弟兄姊妹，上帝不是说不应父杀子吗？为什么亚干的儿女和家人都一同死亡呢？这个的原因我们不是那么的确定，有可能是因为亚干的家人也帮助亚干隐瞒了这件事情，就是帮助亚干一同隐藏这些财宝。所以这样以色列人他们就自洁，上帝又重新悦纳他们。那么我们再看第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这里面又谈到第三次说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就不惧怕。本来因为他们败在爱城人的面前，他们就非常害怕，心都消化如水。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他们自洁之后，那么上帝就吩咐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要起来攻取爱城。上帝怎么说？上帝说，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本来他们说， 不需要都去，我们只要两三千个人就可以。但是上帝却吩咐他们说，你们一切兵丁都要上去。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乃是一个整体，而不要分开。弟兄姊妹，打仗要一同前往，不要分开。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教会也是要合而为一，团结合一，共同去面对仇敌。所以我们要彼此勉励，互相搀扶。那么第二节又告诉我们，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做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这里面上帝呢，让以色列百姓可以拿爱城的财物和牲畜为掠物。那为什么耶利哥不可以呢？因为耶利哥是他们攻打的第一座城，所以因此呢，要献给上帝为初熟的果子。弟兄姊妹，耶利哥城是他们献给上帝的初熟的果子，所以因此呢，耶利哥城里面的财物都要归给上帝，分别为圣，就是要尊荣上帝自己。所以上帝允许这个爱城的财物可以归给以色列，做以色列的掠物，所以就说明上帝乃是他们的供应。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上帝吩咐约书亚要在城后设下伏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让以色列百姓攻取耶利哥的方式和攻取爱的方式呢，完全不一样。攻取耶利哥是要绕城吹号和呐喊，但是呢，攻取爱城是要设下伏兵，并且呢，要诱敌深入，还要埋伏起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攻取耶利哥是三个重点词，就是绕城、吹角和呐喊。但是呢，攻取爱城也是三个重点词，一个是伏兵，一个是诱敌，一个是埋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他乃是一位非常灵巧的上帝。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那么在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圣灵被称为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诚实还需要灵巧。所以呢，上帝使用了谋略来攻打爱城。所以我们就看到上帝攻打敌人的这个方式会有所改变，方式会不一样，但是呢，原则不变。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公益也是这样，方式方法都可以改变，可以千变万化，但是呢，我们的原则是一样的，原则是不变的。我们看第十八节，在约书亚记第八章的第十八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还有下面的二十六节，二十六节说，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爱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那么这一个呢，和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攻打亚摩利人的方式是一样的。摩西什么时候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什么时候手下垂，那么以色列人就失败。那么这一个时候呢，约书亚也伸出他的短枪，直到爱城的一切居民尽都杀灭。所以这一个就代表着上帝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约书亚他这一个时候呢，就不再轻视爱城，不再像以前那样的轻视， 虽然爱城是一个很小的城，但这一个时候呢，约书亚他也不再轻视。的确，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轻视任何的一个仇敌，我们也不能够轻看，哪怕是我们的一点点的小罪，都不要去轻看。对于我们的每一样罪，我们的每一样软弱，无论是大罪还是小罪，弟兄姊妹，我们都要认真对待，我们都不能够去轻看任何的一个仇敌。我们必须要靠着主的恩典，尽全力的去得胜一切试探。耶稣也告诉我们，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这一个是路加福音的第16章第10节。那么在下面的第30节到最后的35节是谈到了在基利心山宣布祝福，在以巴路山宣布咒诅。首先他们在以巴路山上筑了一座石坛，那么把律法的话都写在这一块石头上，然后百姓呢，他们在这座石坛上献燔祭和平安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一座石坛是立在哪里呢？是立在以巴路山上。那么以巴路山上是宣布什么？是宣布咒诅的。所以因此呢，他们也是在以巴路山上的这一个石坛上献燔祭和平安祭。因为以后如果以色列百姓他们犯罪了，那么这个咒诅呢就会临到他们的身上。但是呢，在这个石坛上也献了燔祭和平安祭，就代表着他们如果犯了罪，在咒诅之下，如果他们悔改了，仰望这个燔祭所预表的耶稣的救恩，那么上帝就会拯救他们。因为只有燔祭和平安祭才能够为他们清除律法的咒诅，所以呀，他们就按照摩西在申命记27章所吩咐的，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那么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就是利亚和拉结所生的站在基利心山，那么两个婢女所生的站在以巴路山，而祭司只是站在两座山的山谷中间，那么耶和华的约柜也在山谷中间。所以祭司他们就要宣读上帝的律法，先宣布祝福，那么宣布祝福的时候，基利心山要说阿们，那么祝福宣读完之后要宣布咒诅，宣布咒诅的时候呢，以巴路山他们要说阿们。我们来看第35节，第35节圣经告诉我们，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约书亚没有一句不宣读的。同样的，上帝的话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加添，也不能有任何的删减，一句话都不能够加添，也不能删减。就像约书亚一样，没有一句话不宣读的，都宣读了。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到，我们也要讲的全备，不能因为人心的喜好就单单讲人喜欢听的，而不讲他们不喜欢听的，而他们不喜欢听的正是他们所需要的。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读圣经啊，我们也不能够单单读我们喜欢的，而是要读上帝的一切话。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约书亚记的第六章到第八章，攻取耶利哥和爱。那么明天我们要读第九章到第十二章，与基遍人立约。 那么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提前看过，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也帮助我们每天的读经都有平安。救主啊，你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们看到你带领着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使他们能够得胜耶利哥，也能够得胜爱城。我们也看到了因为亚干的犯罪而导致他们败在爱城人面前，你吩咐他们自洁，除掉了他们的罪恶。救主啊，我们也祈求主你的圣灵可以来到我们心中，也能够使我们畏惧畏义畏审判自我责备，使我们也能够靠着主你的恩典能够自我省察自洁自己，能够迎接主在我们心中作王掌权，使我们今天也能够攻取我们内心的耶利哥和爱城。虽然我们的内心好像耶利哥的城墙一样非常坚固高的顶天，但是主你已经应许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得胜，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